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法国表示，在宣布将美国援助工作人员卡西格斩首的视频中出现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中有一名法国公民。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星期确认，这名法国人是22岁的马克西姆·欧夏。他在毛里塔尼亚短暂停留之后，在一年多前前往叙利亚。有关官员正设法确定视频中出现的16名圣战者中是否还有另一名法国人。视频中显示了卡西格的头颅和至少18名叙利亚士兵被斩首的画面。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自从伊斯兰国组织今年6月底宣布他控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土地为哈里发以来，该组织已经在叙利亚处死了1400多人。卡西格13个月前在备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从事人道工作时被绑架。再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消息，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陷入经济衰退。新的数据显示，日本7月到9月的经济以年利率1.6%的速度收缩，上一个季度的经济下降更多。标准的经济衰退通常只连续2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在经济收缩之前，日本上调了消费税，这显然打击了消费者和企业的支出。金融媒体的报道说，经济上的坏消息让日本首相安倍可能推迟另一个上调税费的计划，并提出提前举行选举。安倍上任时承诺要通过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刺激政策和改革来改善萎靡不振的经济，他的计划通常被称作是安倍经济学。日本这一季度的经济收缩出乎大部分专家的预料，他们曾预计会出现缓慢增长。日本经济衰退的消息导致东京股市和其他一些主要的市场下跌。再来关注乌克兰方面的消息，欧盟外长们星期加强了对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的制裁，而与此同时有报道说当地的战斗加剧。据报道，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的欧盟外长们要求欧盟有关官员对更多分离分子实施制裁，不过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会遭到欧盟更多制裁。在欧盟此举之前，分离分子这个月早些时候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举行了受到西方政府谴责的选举，同时当地反叛武装和政府军之间的冲突加剧，尽管双方在9月初曾达成停火协议。目击者说，反叛分子的重镇顿涅茨克城内和郊外星期爆发新的炮击。乌克兰官员星期报告说，过去24个小时内，有包括7名政府士兵和3名警察在内的10名军警人员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不同地方被打死。顿涅茨克城市官员报告说，在周末炮击中有1名平民丧生，8人受伤。乌克兰政府和反叛武装一直互相指责对方打破了9月5号签订的停火协议，对平民地区进行炮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德国《图片报》星期刊登的一篇采访中说，乌克兰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他断言，在乌克兰境内有数千名俄罗斯士兵以及几百辆坦克和重炮。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军队准备好与俄罗斯进行全面战争的可能。下面来关注埃博拉方面的消息。美国内布拉斯加医疗中心说，在塞拉利昂感染埃博拉后返美治疗的马丁·萨利亚医生不幸去世。医疗中心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萨利亚医生由于出现埃博拉晚期症状而死亡。他是在该中心接受治疗的第3位埃博拉患者，也是美国境内死于埃博拉的第2人。白宫对萨利亚医生的家人表示哀悼。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萨利亚医生的去世再一次提醒人们人类为埃博拉付出的代价，以及在第一线处理疫情的迫切需要。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五报告说，埃博拉死亡人数略有增加。这次埃博拉疫情爆发，世界各地共有14413个确诊病例，其中5177人死亡。 报告说，塞拉利昂的病例急剧增加，过去一周出现了421个新感染病例。星期天，西非埃博拉疫情最重的国家利比里亚制定了新的全国目标，也就是在今年12月25号圣诞节前不再出现新的埃博拉病例。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星期天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说，国家的复苏之路是艰巨的。他说，必须改进利比里亚的医疗系统，以对付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他还说，国家经济和政府的管理也需要重大的改革。
各位听众，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位名叫卡西格的美国人质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斩首。卡西格一年多以前在叙利亚从事人道救援工作的时候遭到绑架。联合国调查人员发现，伊斯兰国的指挥官们在攻占叙利亚东北部领土的军事行动当中犯有大规模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澳大利亚和中国方面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完成了两国之间维持10年的自由贸易谈判。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法国官员表示，参与杀死美国人质卡西格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当中很可能包含一名法国人。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星期表示，法国的情报部门对激进分子星期公布的视频进行了分析，认为卡西格和几名叙利亚军人被砍头的视频上面有一名22岁的法国人。卡西格一年多以前在叙利亚从事人道救援工作的时候遭到绑架。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杀害卡西格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邪恶。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对媒体表示，26岁的卡西格是前美国陆军突击队的队员。哈格尔说，卡西格有着高尚的价值观和原则，并且在帮助他人的过程当中体现了他的价值观和原则，而且还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哈格尔表示，美国方面将致力于击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调查人员发现，伊斯兰国的指挥官们在攻占叙利亚东北部领土的军事行动当中犯有大规模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联合国日前在日内瓦公布的一份报告说，这些指挥官们故意在公开的场合以斩首和实行来恐吓民众。下面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由于害怕滥杀无辜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暴行，至少20万叙利亚人逃进邻国土耳其。根据联合国的调查，这些恐惧并非没有根据。
委员会的调查发现，在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东北部地区，民不聊生，在公众场所处决、砍断手脚以及鞭打都司空见惯。
任何事情都能招致杀身之祸，包括抽烟、和异性说话、小偷小摸等等。目击者说，他们在很多公众场所看到尸体悬挂在十字架上，头颅被挂在肩装上。儿童们被逼迫告发他们的父母，要目睹公开处决。有些儿童被招募加入伊斯兰国组织，所有这些都违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我在一个难民营采访了一个曾经被伊斯兰国掠走的儿童，他的一些小朋友的手指都被斩断。
联合国调查人员发现，伊斯兰国指挥官个人对一系列的反人类罪负责。调查强调，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外国人。
其中一些头目或头目周围的一些人都是外国人，他们在掌权，这就更需要原籍国迅速采取行动。
自从九月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斯兰国阵地实施的空中打击开始以来，反叛分子躲进当地的民房和农田，造成平民伤亡。他们还在他们控制的地区阻拦人道主义的救援运输。
因此，我们有必要强调的一些事例，包括被剥夺食物、饥饿，这些实际上属于违法，违背人道法。
联合国难民署向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内战造成的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提供援助。随着暴力导致的无家可归的人数增加，援助的资金捉襟见肘。
这是危机时刻。去年我们在叙利亚境内看到一些儿童被冻死，今年由于资金有限，我们必须要将援助优先放在那些我们能送达的人，但是还有一些其他人的情况非常糟糕。
由47个国家在日内瓦组成的人权委员会授权一个委员会调查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发生的所有据称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案例，争取确定凶手，以便起诉他们。该委员会根据对300多名受害者和目击者的采访，撰写了这份报告。美国之音霍克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目前正在考虑派遣一定数量的部队同伊拉克的部队一道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目前的表现要好于从前，而且联军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当中取得了进展。不过他们警告说，美国民众应当准备好打一场持久战。奥巴马总统已经下令派遣美军的指导团队和培训人员到伊拉克去协助当地的部队，但是他说美军不会参与地面作战。不过邓普西将军表示，随着伊拉克部队参与更加复杂的行动，这种做法有可能会改变。邓普西说，
我现在并不是预测，在摩苏尔和边境一带的伊拉克部队将需要美军一道作战，但是我们的确是在考虑这一点。
美国领导的联军战机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目标展开了多次的空袭。相关官员表示，空袭对该组织成员的士气以及招募工作都已经造成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伊斯兰国继续对美国以及我们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构成严重威胁，并且在伊拉克西北部和叙利亚东部大片地区施展影响力。
哈格尔表示，空袭已经开始削减伊斯兰国的战斗能力，并且让武装极端分子无处藏身。他还指出，战斗还刚刚进行了3个月，而整个过程将需要多年的时间。哈格尔说，
随着伊拉克部队加强自身的力量，联军的空袭力度和密度也将跟进。
邓普西在国会作证之前，奥巴马总统下令增派最多1500名官兵前往伊拉克，他还要求国会为此而拨款56亿美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荷兰捕杀了15万只鸡，目的是要遏制禽流感的爆发。这是欧洲今年第二次出现 H5N8 型的禽流感。德国的一家农场11月初的时候曾经出现同样类型的禽流感。荷兰经济部发言人表示， H5N8 这一毒株在禽类当中具有高致病性。荷兰政府在星期天的时候宣布禁止运输家禽等等。欧洲委员会的发言人卡多索对路透社表示，星期可能采取紧急临时防护措施，其中包括禁止销售禽类产品还有鸡蛋。与此同时，英国官员表示已经证实约克郡的 一家养鸭场发生了一起禽流感病例，那里的禽类也已经被捕杀，以防止疾病的蔓延。约克郡的禽流感类型目前还没有确定，但是英国官员表示，对公众或者食物链的危害性可能并不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了20国集团布里斯本峰会之后，对澳大利亚进行了正式的访问。习近平在堪培拉除了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举行会谈之外，还前往了澳大利亚的联邦议会发表演说。习近平是第二位受到邀请到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主席。他在发表演说的时候，联邦议会大厦外面有数百名示威者抗议，要求中国政府改善人权，放宽对西藏的控制，停止迫害宗教团体。抗议者和欢迎习近平的当地侨民。各位听众，就在习近平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抗议者和欢迎习近平的侨民在当地可以说是对空喊话。澳大利亚警方还逮捕了其中的一名抗议者。澳大利亚和中国方面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完成了两国维持10年的自由贸易谈判。预计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将带来上百亿美元的商业机会。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领导人之前就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达成了协议。中国方面首次提出了温室气体排放最高不超过某个尺度的年限，美方则承诺要在现有的基础上采取新的削减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中国目前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甚至超过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美中双方日前就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在美国杜克大学气候政策专家普罗菲塔看来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光靠美中两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美国和中国要是不采取行动的话，问题肯定解决不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2030年以后逐渐递减，并希望到那时候20%的能源都不含有二氧化碳。这意味着要对现有的煤炭能源结构进行改变，增加新的可持续性能源。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要在2025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比2005年的指标还要少1/4的水平。
这个目标确实很宏大，不过是可以达到的。
不过这一目标在国会领袖那里将遇到阻力，麦康奈尔很可能成为下届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说，
在我看来，根据这份协议，中方在今后16年里不需要采取任何步骤，而美方的各项规定在我所在的州和全美各地都已经给各方带来很大的麻烦。
美国杜克大学的普罗菲塔认为，即便美中双方都达到了所期待的目标，恐怕也很难扭转气候变化的趋势。他说，
不能说一看这些数字就以为在下一个世纪里就不用操心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了。这项协议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这两个国家都在采取措施，走上正确的轨道，或许能够使其他国家也采取行动。
专家们期待着美中之间达成的协议将能够有助于全球各国在即将于12月在秘鲁举行的全球气候峰会上达成相关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刚刚结束了作为 APEC 就是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这个东道国的国际上的一个大事。期间呢，中国在世界上的世界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也受到了日益紧密的关注。中国人和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的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
对于中国来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是精心设计的对力量和信心的展示。为了确保丰富多彩的表演按计划进行，北京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为了确保天空清洁，许多工厂暂时关闭。中国维权人士胡佳说，在 APEC 峰会期间对他的软禁限制甚至比他在监狱时还糟。
其实习近平就是说在安保维稳上做这些重要的措施呢，他也是希望就是说在经济的这个巨大的诱饵之下的话，那么不要让国内的人发出声音，同时他也不希望有任何国际社会的人士提及到中国那个发展之背后的这个阴暗面。
胡佳说，习近平采取措施维稳是希望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国内外没有活动人士发声批评中国发展中的黑暗面。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北京的统治持悲观态度，的确许多人将中国邻国对其领土诉求所表达的担忧视作是对中国崛起的必然反应。
中国一直在强大嘛，然后其他国家他可能心里边也有一些压力，然后想压制一下中国。
它实际上这种扩张呢，不是一种这个势力的扩张，而是一种合作的姿态来拥抱向全球。我觉得这个其他国家不应该就是说过分的紧张，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全球还是需要几个强大的经济实体来支撑着，然后中国作为其中的一员呢，它是有这个义务有责任来做这件事情。
在美国首都，很多美国人也关注中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一些人表示担忧。
再过20年，他们恐怕将买断我们，就像日本当初一样。
我们现在高度依靠他们。我在银行工作，我们的大多数公司目前都在那边生产产品，所以我们这儿的东西现在这么便宜。
基于他们在金融、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势，我看中国肯定会成为世界领袖，是好还是坏，还难说。
亚洲问题分析家格莱瑟认为，中国仍处于一个崛起大国的初期阶段，对邻国来说，中国的声誉更取决于中国自己的行动，而不是美国人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周边国家基本上是在对中国的企图做出独立判断，并决定在什么领域应当同中国合作，在什么领域不应当合作。
目前，中国的邻国都急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中国对大片海域提出的领土要求也让他们感到担心。综上所述，中国到底是一个温和的、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还是一个专制威胁，尚难以预料。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的经济连续第二个季度呈现衰退的态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重振经济的努力似乎正在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刚刚公布的日本今年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呢，可能会使日本政府放弃明年再度上调消费税的计划。有分析认为，衰退也会影响到未来决策者整顿财政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星期一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到九月，日本 GDP 以年率计实际下降1.6%，上个季度下降幅度为7.3%。在此之前，分析普遍预期日本 GDP 在第二季度因为受到消费税上调影响萎缩之后，三季度会回升，可能增长2.1%。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密切观察经济动向，并将在此基础上采取必要措施。
首相安倍晋三曾经表示，他将视经济数据决定是否在明年十月的时候将日本消费税再度上调至10%。日本的公共债务与 GDP 之比接近245%，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上调消费税是安倍削减公共债务努力的一个部分。据日本媒体报道，刚刚结束亚太各国之行的安倍可能最早于星期二宣布推迟第二次上调消费税，并提前进行下院选举，以稳固执政党自民党的领导地位。安倍晋三2012年接任首相的时候继承了前一届政府的消费税计划， 并使言通过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支出以及改革等手段重振过去20年间陷入萎靡的日本经济。安倍的举措被称作安倍经济学。日本内阁负责规制改革的特命担当大臣甘利明说，
消费税について，
在做出上调消费税的决定时，我们要注意不要导致经济复苏放缓，最重要的是不能回到通缩状态。
增长乏力和因为全球油价下滑形成的通胀下行的压力，促使日本央行上个月意外宣布扩大其大规模的货币刺激政策。但是一旦央行购债计划结束，日本政府就没有多少快速提高收入和减轻对赤字财政依赖的办法。分析认为，因为温和上调消费税导致经济陷入衰退，不仅迫使安倍政府的计划受阻，也会令未来政治家更难以下决心整顿财政。星期一的日本 GDP 数据也影响到全球经济复苏信心，受其影响，周一亚太主要股指下挫，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也因其影响下跌1.3%。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乌克兰最近举行了选举之后呢，人们一度希望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能够得到缓解，但是现实似乎并未如此。俄罗斯的军车再次涌入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使得人们担心一场新的攻势将会开始，冲突有可能长期进行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的一篇报道。
上个月末，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选民投票选出历年来最有改革头脑、最亲欧洲的议会。一个星期之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东部两处地段自行投票，试图使反政府武装领袖以及他们宣布的独立合法化。乌克兰和国际社会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俄罗斯予以承认，随后又有了新的动作。欧洲观察员、北约和当地居民证实，至少3支车队在最近几天进入了乌克兰境内，车上载有俄罗斯重型武器装备、可制服不带标志的军人。俄罗斯否认这一说法，不过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俄罗斯今年吞并克里米亚的重演。最初俄罗斯也不承认出兵，然后宣布既成事实。一些观察人士曾相信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已经进入了所谓冻结冲突的阶段，不过皇家联合兵种研究所的国际主任乔纳森·阿亚勒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将其称为冻结冲突是错误的，这些冲突从来没有冻结过，只不过对那些不想看到冲突的西方政府来说是冻结的。实际上这些冲突造成了大量的苦难、流血和受害人。
乌克兰军队在夏天曾把反政府武装从大片宣称属于他们的地盘赶走，把他们逼退到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小面积地段。如今俄罗斯和反政府武装似乎一心要把局势翻转过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就做出了这番暗示，他说乌克兰和反政府武装需要最后敲定双方脱离接触并恢复停火的细节。目前的停火协议是在9月达成的。
The long-term objective is simple. Either...
俄罗斯的长期目标很简单，或者乌克兰作为统一的国家加入俄罗斯势力范围，或者如果乌克兰像俄罗斯感觉的那样留在西方势力范围的话，那只能是个被分裂的乌克兰。
战斗已经加剧了，双方每天都互相炮击，包括平民在内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各方还在探测彼此的实力。
奥利西亚·卢特塞维奇是伦敦七仙楼欧洲事务分析员，他说反政府武装控制区的局势非常严峻，经常发生炮击，食品和电力短缺。卢特塞维奇认为部分责任在于欧洲在俄罗斯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之后采取的对俄政策。
西方从某方面讲是想妥协，不想过分激怒俄罗斯，它只会带来更多的长期损失。
乌克兰领导人只能面对艰难时局，一方面努力面向西方进行战略转移，另一方面管控显然是由俄罗斯诱发并且越来越恶化的东部危机。这场危机继续在人道和政治方面造成沉重代价。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香港的学生和市民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行动呢，在11月17号已经进入了第51天了。在要求占领者撤离的民意出现不利占领运动趋势的之际呢，外界普遍预计，最快在星期2开始，警方将执行旺角占领区和金钟中信大厦的临时禁止令，清理障碍物，并且呢拘捕阻碍行动的占领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一篇报道。
香港中文传播与民意研究中心星期天公布第三次政改意见调查，发现约43%的受访者不支持占领运动，较上个月增加8%，34%的人支持，比上个月减少4%。同时有67%的人认为占领者应该全面撤离，而偏向泛民的受访者中也有40%认为应该撤离，认为坚持的只有30%。同时对于政府处理占领行动的表现，49%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满意的只有21%，另有52%的人认为政府要做更具体让步，38%的人认为不需要。该调查本月5日至11日进行，抽样电话访问了1030名15岁以上的市民。据港媒报道，有分析认为，民意转向与占领运动持续太久，造成社会不便，市民失去耐性有关。而目前转向幅度不算太急，最新的支持率与占领行动开始前大致相同，但不排除若占领者不退场，支持占领运动的比率或进一步减少。另有报道说，香港警方已经准备好这个星期开始协助执行占领区禁止令，预计先从没有争议的金钟中信大厦开始清理，然后开始旺角清场。学联表示，大部分占领者不打算正面冲击警方或者破坏执达利工作，希望警方执法克制。不过学联同时认为，执行清理障碍物不应由警方主导，若执达利无法执行任务，要求警方协助，警方才可参与，警告不果后拘捕阻挡人士。学联重申，阻止执达利执行任务需负刑责，罪名可能比阻塞街道或非法集结严重，呼吁占领人士认真思考公民抗命目的。学联会有成员留守，确保执达利执行任务不会与占领人士发生冲突。记者星期天晚在旺角占领区与几位占领者交谈，他们都表示准备好警察来时随时转移，避免阻碍临时禁止令执行主任，更不希望被拘捕或与警方正面冲突，因为他们需要保存实力，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占领。占领者梅先生说，
我们就很确定是 injunction 来了，我们就和平的上去，然后可能是转而到别的地方再继续，尽量就是说人在比较重要，就地方其实可以换。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星期一上午表示，对于清场后是否重返占领区不会公开呼吁，也没有倾向。学联、学民、占中、泛民和民间团体5方平台星期二举行会议，讨论清场以后的行动等议题，并会与占领者探讨若清场其他地区是否应该有所行动。周永康强调，目前单纯占领行动对政府的施压有限，各方都认为需要开拓其他的运动方式，令雨伞运动得以延续。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星期天晚在金钟集会发言时表示，除非找到其他方法可以弥补撤离而失去的政治筹码，否则学民思潮不会无条件退场。此外，据报道，高等法院星期一审理两家巴士公司提出金钟主占领区下缺道及甘诺道中等路段的临时禁止令申请，法官聆听了各方陈词后表示，会尽快颁布书面判决。代表申请方的律师表示，两间巴士公司与公众不同，使用有关路段来营运，每日来回路段几十次，道路被占领，令他们蒙受经济损失。 抗辩人律师表示，申请人无法证实损失比一般公众大，损失亦非特定，因为其他道路使用者都受占领影响。另一名抗辩人表示，占领者以公民抗命方式争取真普选，政治问题应该政治解决，不应由其他人提出民事诉讼解决公共秩序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南加州的这个 DUDA 一个游行呢，在上个周末举行了。这个以颠覆传统而出名的游行，在今年的队伍当中呢，出现了声援香港战中行动的举着黄伞的队伍，而且人数最多，引人注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一篇报道。
上周六在帕萨迪纳大街举行的 DUDA 导弹游行，今年是第37届。这个号称为玫瑰花车游行的孪生怪胎姐妹的游行，除了是在同一条大街上举行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类似之处。形容 DUDA 导弹游行的字眼很多，比方说搞笑、胡闹和讽刺，但百闻不如一见。表演者的服饰和肤色五彩缤纷，看得人眼花缭乱。其中又以50多人组成的黄伞大队阵容先声夺人。组织者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丫丫表示，他们的表演是香港战中活动的投射。刘丫丫指出，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the young students,
他说，香港人特别是学生想要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他们想要投票的时候被警察喷洒辣椒水，所以撑伞防护。参加街头表演的有不少是民运支持者，在中国参与多次街头运动的陈康恩表示，他终于第一次自由的游行，尽管是导弹游行，他相信依然能传达信息。陈康恩表示，
在这种场合我们认为并不会很滑稽，因为我们是想所有的人都能知道香港是在争取自由。
软件开发工作者许志林则指出，
今天我就想让更多人了解共产党的一些真相，比如破坏的真相，一些民运的东西。
中国民主党的成员郑存柱希望通过重现香港争普选的行动的表演，
让更多的人了解学生正在做什么，也希望得到无论是华人也好还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支持。
曾参与南州街头运动的朱汉强注意到参加支援香港游行的人数增多，朱汉强表示，
那就更多的年轻人增加到这里来，也加入我们的队伍里面，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是更起来为知道自己的权益，知道那个民主的重要性。
南加州大学的周志杰是青年学子之一，他表示，
告诉他们我们香港现在是争取民主，我们需要外国的支持，全世界人的支持，才可以令这个运动成功。
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所说战中是违法事件，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外国不应干涉，周志杰表示，
无论如何香港都是香港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不是一定都是源自我们的动力，我们去推动外界，然后外界才给压力中共，给我们民主，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
上海来的华神清认为，香港争取真普选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他第一次参加这个游行感到鼓舞。华神清表示，
他们鼓掌举双手支持，非常好。
当记者提起打伞的队伍，这一对美国年轻夫妇马上知道那是香港民主的队伍，他们对此印象深刻。观众派翠西亚表示，他说，我对争取自由的人非常敬佩，我们在这里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却很少想到他们，包括香港人。观众戴比表示，他说，我支持他们，因为所有的人都应该过自由民主的生活，我赞同他们的诉求。刘丫丫表示，他说，在表演的最后，穿雨衣和撑伞的人走过来跟警察握手，警察同意他们投票。 这是刘雅雅对战中行动未来发展的期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宣布说，未来五年中计划每年增加10%的经费，以巩固国家的核威慑能力。五角大楼官员重申，美方会继续降低对核武器的依赖，并且朝着世界无核化的方向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防部长哈格尔11月14号星期五宣布，国防部将对国家的核武装力量做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增加经费。
未来五年中，我们在递交年度国防预算时，可能会为国家的核力量每年增加10%的预算。目前我们这项开销大约是150或160亿美元。
美国与俄罗斯政府2010年签署一项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承诺各自将部署的核武器弹头减少到1550枚。国防部长哈格尔说，美国会继续朝世界无核化的方向努力，逐步减少核武器在国防战略中扮演的角色。他说，正因为核武器弹头数量正在减少，美国必须确保目前拥有的核武器能继续发挥威慑作用。
我们的核威慑为确保美国国家安全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国防部的最高使命。我们拥有的其他军事能力都没有如此重要。
过去几年来，美国核武装部队出现了一系列丑闻，包括空军 B-52H 战略轰炸机携带处于准备发射状态的核弹头飞越美国上空，以及核导弹发射基地的军人在业务考核中作弊。五角大楼今年启动的相关调查发现，国家的核力量多年来存在管理不善、经费不足、设施维护不当和军人士气低迷等问题，可能威胁到未来国家核武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国防部官员说，美军的目光需要超越最近一些年来投入的反恐战争，将核威慑战略放眼于未来美国可能遇到的核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香港和上海的股票市场之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互联互通机制目前已经正式启动了，这将使外国投资者更便利地进入受到严格限制的中国股票市场。香港交易所的董事会主席在互联互通机制启动仪式上表示，这一机制是打开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突破口。由于设立了沪港通机制，外国投资者首次得以在受到严格限制的上海股票市场交易某一些股票，同时中国的投资者首次得以购买大陆以外的股票。有金融界的分析人士说，预计这一跨境交易每一天的成交额将高达38亿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际，同时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首脑会谈。奥习会会谈的结果究竟有多大意义呢？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次会晤尽管并没有使双边关系处于新的历史性起点，但是在美国即将进入总统选举周期之前，可以说是为稳定美中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中国进行2天的国事访问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密集的会谈。两位领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包括共同对付气候变化等国际与区域性的挑战、军方信心建立机制、 扩大信息技术协议的谈判，以及执法部门的合作与延长旅游、商务和学生签证的时间等等。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亚洲项目主任包道格说，在美中两国经历了一年多来日益激烈的言辞交锋之后，看到两国领导人把焦点集中在双方之间的积极合作，并相互消除对方的疑虑，令人耳目一新。
The various announcements are themselves, you know, significant, but I think it's the overall impression that China's leadership,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particular,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this.
各种声明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认为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致力于让美中关系朝着对双方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种总体印象。
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特别助理的国安会高级官员以及美国驻台湾代表的包道格指出，这与最近中国媒体上的反美论调以及美国国内的对华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表明两国领导人能够从两国关系重要性的高度看待问题，而不受这些因素的干扰或是左右。
It sends a very powerful signal to the people of China.
他向中国人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与把焦点放在消极方面的媒体形成对照的是，两国之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也强化了北京是一个很重要的首都的看法，这里正发生着很重要的事情，这本身并不是件坏事。他也有助于促使中国对这种合作拿出更多投入。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也认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会晤。
It was significant that the two countries met in the spirit of finding.
两国领导人本着找到双方可以在双边、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的议题，从而使得这些重大挑战更加可控的精神下举行会晤，意义重大。
尽管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特别助理的李侃如不认为这次会晤使两国关系处于像习近平所说的一个新的历史点，但是他说，在双方所宣布的一系列协议和声明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的承诺。
Insofar as there was a truly potentially historical outcome, I think it was on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
在确实具有潜在历史性意义的结果方面，我认为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因为这是一个对全球具有巨大长远影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国过去一直未能合作，达成雄心勃勃的具体减排目标。
担心美中两国日益加深的战略竞争的包道格则认为，两国达成的两项军方合作协议，如果得到适当的实施，将会带来更加长久的影响。包道格指出，美国即将进入下一届总统选举的周期，而中国议题往往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攻击对方的靶子，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困难的政治时期，奥巴马与习近平的这次会晤所达成的共识是稳定美中关系的重要一步。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假如奥巴马总统果真履行他之前所做出的承诺，就是要通过行政措施来改革在美国备受批评的这个移民系统的话，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个星期有可能会发生一场政治上的地震。奥巴马总统可能会绕过国会，使数百万的非法移民免于被递解出境，就是动用总统的行政权。但是他这么做的话，可能会激怒即将控制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美国共和党人。下面是包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根据估计，目前滞留在美国的非法移民高达1200万人，其中一些儿童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国会多年来一直在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但是却未能通过一项移民改革法案并签署成为法律。今年六月对此感到沮丧的奥巴马总统说，他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
我将用我自己的方式尽己所能地去修正美国的移民系统，如果国会不去做他应该做的工作，至少我们可以做分内该做的事。
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在访问亚洲期间重申了他的承诺，并且强调，如果他采取自己的方式去推动移民改革，到时候共和党人能怪的只有自己。
Always
我总是乐于和国会协商移民改革的解决方案，只要国会能通过一项改革法案修正我们的移民系统，我就会马上签署成为法律，如此一来我就不需要采取任何的行政措施，因此国会是有能力修正移民系统的。他们没有能力做的是期待我长久坐视不管，任由破损的移民系统继续下去。
美国国会很快的就对此作出回应，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
如果总统坚持己见，我们将与他对抗到底，这是错误的统治方式，这恰恰是美国选民在投票当日所说的他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回到谈判桌上讨论所有的选项，而非一意孤行。
即将在明年一月成为参院多数党领袖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也呼应贝纳的观点。
我或许太天真了，竟然希望总统能够瞧瞧选举的结果，然后决定与国会合作，跟我们一起做些实事。我有时仍然希望他这么做，但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好的兆头。
总统所采取的任何行政措施都可能在最高法院面临挑战。除此之外，议长贝纳也不排除对美国联邦政府延迟拨款，而此举可能导致联邦政府部分非必要运作在下个月面临停摆的命运。但有一些民主党议员表示，无论政治代价有多高，采取移民改革的行政措施都比维持现状要好。民主党众议员古铁雷斯表示，
With dozens of Democrats to say,
我们希望总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共和党人说，移民改革的行政命令将使奥巴马总统最后两年任期的国会与白宫关系恶化。不过，总统看来似乎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非盈利的组织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星期一发布了一份报告，说新一轮来美国攻读本科学业的中国学生潮，使得去年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增加了8%，达到创纪录的将近90万人的水平。下面呢是有关这份报告的详细内容。
一方面是报告记录的创纪录的数字，另一方面这份报告也指出，由于中国对于本国大学的大规模投入，以及来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持平，对于美国大学的收支状况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美国国际教育协会负责研究和评估的常务副会长班达里表示，中国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非常迅速，建立起很多世界级的大学，他们的成功留住了很多原本会出国留学的学生。外国留学生去年对于美国经济的贡献达大约270亿美元。根据这份名为《开门》的报告，美国大学大力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招收学生。美国一些州设立联盟机构吸引外国学生。去年总共有274000多名中国学生来美学习，比前一年增长了 16.5%。这一人数占美国外国留学生人数的将近1/3。美国外国留学生另外五个最大的来源地分别是印度、韩国、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和台湾。在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人数过去15年中增长了72%。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师范大学呢最近迎来了一位比较特殊的客人，这就是美国国家美式橄榄球联盟NFL 旧金山49人队大名鼎鼎的一个球员，他的名字呢叫杰瑞赖斯。看到中国球迷身穿着49人队比赛服欢迎他，赖斯呢觉得棒极了，能给中国球员们指点一二，赖斯呢也是乐在其中。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说， NFL 名人堂上榜上有名的赖斯希望把自己对美式橄榄球的热爱传播给中国的年轻人。他说，我的使命就是让他们知道美式橄榄球是最棒的运动。我参加过4次超级碗决赛，赢了3次。我希望能推广这项运动，让这里的人也为美式橄榄球而疯狂。 赖斯周末要到上海作为特邀嘉宾，观赏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球队争夺美式橄榄球中国大学联赛全国冠军。中国美式橄榄球联盟说，过去四年来，中国的美式橄榄球迷从100万猛增至1400万，同时中国媒体对美式橄榄球赛事的报道增长了10倍。
以上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法国表示，在宣布将美国援助工作人员卡西格斩首的视频中出现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中有一名法国公民。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星期确认，这名法国人是22岁的马克西姆·欧夏，他在毛里塔尼亚短暂停留之后，在一年多前前往叙利亚。有关官员正设法确定视频中出现的16名圣战者中是否还有另一名法国人。视频中显示了卡西格的头颅和至少18名叙利亚士兵被斩首的画面。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自从伊斯兰国组织今年6月底宣布他控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为哈里发以来，该组织已经在叙利亚处死了1400多人。卡西格是三个月前在备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从事人道工作时被绑架。埃及又有一名妇女死于禽流感，这名曾经在家养鸡的妇女死于 H5N1 病毒，这是今年埃及第二例禽流感死亡病例。欧盟预计将出台控制这种高传染性病毒的措施，此前英国和荷兰的两个养鸡场正式爆发了不同类杆菌导致的禽流感疫情。荷兰捕杀了15万只鸡，以遏制该国中部赫肯多普市的一个农场爆发的疫情。这是欧洲今年第二次出现 H5N8 禽流感疫情，德国的一个农场11月初曾经出现同样类型的禽流感。荷兰经济部一名发言人星期天说， H5N8 毒株在禽类中具有高致病性。荷兰政府星期天宣布72小时内禁止运输家禽蛋和粪肥。欧洲委员会发言人卡多索对路透社说，该委员会星期一可能采取紧急临时防护措施，其中包括禁止销售家禽类产品和鸡蛋。与此同时，英国官员证实，约克郡以东的一家养鸭场发生一起禽流感病例，那里的家禽也被捕杀，以防疾病蔓延。约克郡的毒株类型还没有确定，但是英国官员表示，该病毒对公众或食物链的危险性不大。另一方面，美国内布拉斯加医疗中心说，在塞拉利昂感染埃博拉后返美治疗的马丁·萨利亚医生不幸去世。医疗中心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萨利亚医生由于出现埃博拉晚期症状而死亡。他是在该中心接受治疗的第三位埃博拉患者，也是美国境内死于埃博拉的第二人。白宫对萨利亚医生的家人表示哀悼。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萨利亚医生的去世再一次提醒人们人类对埃博拉付出的代价，以及在第一线处理疫情的迫切需要。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五报告说，埃博拉死亡人数略有增加。这次埃博拉疫情爆发，世界各地共有14413个确诊病例，其中5177人死亡。报告说，塞拉利昂的病例急剧增加，过去一周出现了421个新感染病例。星期天，西非埃博拉疫情最重的国家利比里亚制定了新的全国目标，也就是在今年12月25号圣诞节前不再出现新的埃博拉病例。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陷入经济衰退。新的数据显示，日本7月到9月的经济以年率计 1.6% 的速度收缩，上一个季度的经济下降更多。标准的经济衰退通常只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成长。在经济收缩之前，日本上调了消费税，这显然打击了消费者和企业的支出。金融媒体的报道说，经济上的坏消息让日本首相安倍可能推迟另一个上调税费的计划，并提出提前举行选举。安倍上任时承诺要通过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刺激政策和改革来改善萎靡不振的经济。他的计划通常呢是被称作安倍经济学。
日本这一季度的经济收缩出乎大部分专家的预料，他们曾经预计这次经济会出现缓慢的增长。日本经济衰退的消息导致东京股市和其他一些主要的股市市场下跌。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